历史的天空第37集。韩秋云认为乔治冯是一个好人。在这个清晨，韩秋云听见医生说，真不可思议，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吗？你们让她去战斗，去流血，别说她根本不会打仗，就是会打，心里也承受不了吗？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过来，平静地说，是不可思议，大夫，战争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韩秋云听见那位满肚子怪里怪气学问的好人医生说，高女士，我听说你是一个巾帼英雄，可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称呼。该死的战争把一切都搞乱了，请你真实地告诉我，你最理想的职业是什么？高秋江笑了，我最理想的职业就是大夫你所描绘的，去搞教育或者医疗，或者干脆在家当一个好妻子。你是真的这么想的吗？高秋江却笑出了声。你不相信是吧？你听别人说什么了？说我是魔鬼吗？你看我像个魔鬼吗？大夫，你是个医学家，站在医学的角度，你看我和别的女人有什么区别？没有吗？乔治冯说，当然，我并不是说女人就不能打仗。战争爆发后，英、美、法、俄许多国家的妇女都拿起了武器，同法西斯地进行战斗。当然，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战争是魔鬼，它使我们美丽的女性不能正确地使用自己的性别。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女人应该远离战争。我相信你的理想是美好的，可是这种理想离我们是何等的遥远呢？韩秋云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哦，高队长，那是多么严厉的人呢！可是今天，在韩秋云听来，高队长的话语却是那样温柔和亲切。他又听见高秋江说，我能看看我的部下吗？不行，他的病还没有痊愈，我不能这样把他交给你们。医生的话很坚决。你误会了，我并不是来领他走的，我只是来看看他。那也不行，他的病情很特殊，你会使他受刺激的。没有声音了。医生的话显然触动了高秋江，他沉默了。过了很长时间，高秋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问道，大夫，能告诉我他得的是什么病吗？高女士，这位姑娘患的是帕尔尼森氏幻想综合症，这种病多是惊吓致觉后遗症，在欧洲很常见，在亚热带地区目前尚属罕见。该症特征是时断时续，而且多数为外部环境诱发。这位姑娘豆蔻年华，正处在青春期，身体十分敏感，容易诱发附症的有十几种花粉，一旦她嗅上那些花粉，她体内的一些细胞，我说的是情欲，你懂吗？乔治冯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听，多少还夹带着一些护腔，蛮有味道。我明白了，他是不该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在目前他的病情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你还是不见得好。可是医生，我是他的队长啊，而且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韩秋云非常奇怪高秋江会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他 突然觉得高队长变了，变得有些陌生了。果然，医生也察觉到了这一点，问道：高女士，你是怎么了？你的话好伤感，我能帮助你吗？韩秋云听见高秋江笑了，是微笑。谢谢，我没什么，我只不过是要离开这里了。能告诉我你将去什么地方吗？不能，我只能告诉你，你给女人分配的角色真好，我是多么想像你描绘的那样当一个母亲、妻子和女儿啊，可是看来我是做不到了。这包东西请你转交给他，无论身处何地，我都会为他祝福的。说完这番话，高秋江走了。韩秋云从窗前看见了高秋江远去的身影，这才发现高队长今天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了一袭湖绿底黑碎花的旗袍。穿旗袍的高秋江与往日的高队长判若两人，那副修长较好的身躯在明媚的丽日下一发显得风采旖旎。高秋江就是穿着这样一身湖绿色的旗袍离开蔬货部的。旗袍的面料是享有盛誉的梅山丝绸，质地细腻高贵，手感柔润如水，且款式雅致，做工精细，从颜色到坠绣再到线条都搭配得恰到好处，落落大方。如此成色的上乘之品，由一个身材匀称、曲线流畅的女人来享用，彼此都算找到了知己。穿着这身旗袍，移动脚步，雪白如凝脂的肌肤，便同光洁细密的衣面，摩挲出丝丝缕缕的温馨，还有那种若隐若现、时真时幻的酥痒的惬意。一副被军装笼罩了很长时间的身躯，终于又焕发出本来的美丽，甚至在服饰淡雅的清香浸润之后，变得更加新鲜和美丽了。旗袍因了女人而得以充分展示自己的高贵和优良，女人则因旗袍而得以最大程度地闪耀出自己性别的光辉。美好的感觉和美好的体验以及美好的梦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如同阳光一样照射着高秋江的心灵，直到祥和绸庄的杜老板将一个沉甸甸的盒子交到他手上，他才幡然记起已经被淡忘的使命。盒子是墨绿色的，四方锦绣绵软，上顶有文房四宝四个古色古香的正楷，笔锋遒劲有力，骨架协调，血肉丰满。打开盒子，却是一柄亮锃锃的勃朗宁牌袖珍手枪，静静地握在雪白的丝棉衬垫上。这已经是高秋江到达洛安州的第三天了，他现在的身份是祥和绸庄杜老板的侄女，是从石家庄到江淮来做丝绸生意的。从这一天起，高秋江就频繁地出现在洛安州各个角落的绸庄布店里了。尽管他本来的特长同做生意这个行当相去甚远，但是凭借女人与生俱来的对于服饰的兴趣，在杜老板的简明的点拨下，他还是很快地掌握了行情， 并且能够娴熟地掂量各种绸缎的质地和价码。自然，这些活动都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铺垫，是为他熟悉洛安州的街巷和接近打击的目标所做的战前准备。任务是绝密的，在凹凸山除了刘汉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包括专门从事秘密活动的吉哈天和他以心相许的莫干山。为其绝密，从而更加显得至关重要，甚至就连刘汉英交代任务也选择了一个极其隐秘的方式。从时间上，是冬天明确的任务，方方面面的准备工作在暗中进行了几个月，而这就决定了此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对于完成这项使命，高秋江并无多少担心，无非就是刺杀一个名叫川岛长崎的日军医官。刘汉英跟高秋江交底说，川岛长崎正在研制一种杀伤力极强的细菌武器，一旦研制成功，将对凹凸山的抗战局面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高秋江却对刘汉英的这种说法心存疑窦。刘汉英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他的部队还没有进入凹凸山之前，高秋江是在蒋文照集团军的情报处供职的，那时候他的手上就掌握了川岛长崎的资料。川岛长崎是一个以军医官身份做掩护的日军高级谍报人员，他曾经收治了一个负伤被俘的国军副军长，从这位副军长的嘴里挖出了不少情报，有些甚至涉及到高层苟合的铁幕。蒋文照以前曾经派了两个行动小组前进洛安州欲除川岛长崎，但是都因对方防范严密而未能下手。时隔两年，刘汉英又十分慎重地部署了刺杀行动，并且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神秘色彩。无独有偶，在高秋江同莫干山雪地幽会的那天，在莫干山的一再追问下，高秋江含糊其辞地暗示莫干山，他不久可能要到洛安州重建被日军破坏的谍报机关。莫干山当时也曾咬牙切齿地嘱咐他，如果机会恰当，就干掉日军医官川岛长崎。莫干山没有明说他对川岛长崎的仇恨，但是莫干山告诉他，共产党那边也对川岛长崎很头痛，江北的八路军和江南的新四军都在寻机除掉这个魔鬼。这个魔鬼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如此一来，这次行动的背景就空前的复杂起来。高秋江对于对方的价值做过如下判断：一，川岛长崎掌握了国军高级将领与武汉汪伪政权的微妙联系，尤其是蒋文照下属人员与汉奸摇葫芦的暗中交易。二，东条山事变之后，刘汉英的部队曾经故意丢失一份情报，向川岛长崎的特务机关暴露了原七十九军余部的位置，企图借刀杀人。但是日军为了更为深远的战略，并没有对那162人下手，而是让他们继续像钉子一样插在刘汉英的心脏上。而且这份丢失的文件也被川岛长崎作为白纸黑字锁在了自己的药械箱子里。三， 石云彪、莫干山等人在弹尽粮绝并且无路可走的时候，川岛长崎曾经指挥进攻日军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双方并且心照不宣地达成了消灭和制约刘汉英的默契，所以莫干山也有除掉川岛长崎的动机。四，川岛长崎在掌握了国共两方几路人马的重要隐秘之后，不急于兜售，而是静观莫察，待价而沽。如今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已经出现了重要的转机，川岛长崎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已经向他的买主们开价了，于是便引来了来自几个方向的杀身之祸。年初的那个雪天里，就在高秋江即将彻底绝望之际，莫干山最终的出现冰释了他情感深处的所有痛楚。他在那一瞬间脑子里溢满了温暖的春风，他记得他是飞奔着迎上去的，他在扑进莫干山的怀里的时候，两个人都滑倒了，然后就那么纠缠着、拉扯着、拥抱着，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了莫干山的住所。就在那盆通红的火塘旁边，他畅快淋漓地大哭了一场。他像是一个失去家园的孤儿，在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找到了唯一的亲人，于是便有了江河一般滔滔不绝的倾诉。他委实经受了太多的感情磨难，他的心里盛装着太多的忧怨，他的委屈可以车载斗量。当年他们尽管稚嫩，却也真实，他们在爱情的蛊惑下疏忽了传统礼教的巨大的摧毁力。姑且不论他们的表姑和表侄的亲戚关系在张德府平原上不容他们，有伤风化，有悖人伦，即使没有这层关系，高家在张德府北的首富实力和莫家的小农地位也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悬殊。他们的情爱注定是在喜剧中开幕，而在悲剧中结束。